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以为说第一章完了就第二章，这理所当然，大家都读书人。但是我真的第一个想到的就不晓得说，第一章他得了默示，写下了第一章以后，到他第二章又得着耶和华的这个得默示哈，亚哈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又得着默示，跟他写第一章得着默示的之间到底要隔多久？那么在我的一个读第二章的感触哈，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再说，我不跟大家解释圣经，你读完这段圣经以后，各方面的情景，那一个感动，以赛亚作者的灵是不是感动我们？我们把我们一点点读到这段圣经，有的时候我们一读完圣经就把目标心思完全摆在要去懂懂懂懂懂，然后查查也这个。但其实我们真的用我们的心把这段读完以后，我们会神会给我们一点点的感动。这个讲的太过于高调了，说神给感动，说至少我们的内心因为向着神的缘故，也会有一点点的感动跟感触。我觉得这点是非常真实跟重要。我就稍微讲一下，我在想。我第一章，这个以赛亚得的默示，他第一章圣经讲完以后，特别是前面一段、后面一段，我读了心里面有很大的忧伤、痛苦跟难过，真的，心里面很大的忧伤，因为已经看到今天许许多多神的百姓，只论到犹大，讲到犹大就是神的百姓，讲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百姓为中心的那个耶路撒冷。讲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基督徒们啊，教会啊，假如这样讲的话，心里面有极大极大的忧伤、难过，虽然不至于灰心啊，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当以赛亚把第一章的默示写完以后，他也讲了。那么我相信在这个犹大跟耶路撒冷那边的百姓当中，也有人可能像我一样这样，虽然不是每一个人，但是也会有人是这样。所以我从这个基点上面去体会的时候，所以我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明白，也有极大的盼望。其实这个盼望已经有的，但是读到第二章的时候，里面那个盼望就好像更加的被证实了。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第一章里面讲到的神的百姓犹大人是这么样的情况，那神的国还有什么盼望？我常常讲，今天像我们这样信耶稣，再这样信下去，神的国有什么盼望？但是一开始怎么样呢？这个以赛亚得的默示就说，到那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的山，或者是这个一定要高过这个高过诸山，一定要高过万灵，万民都要流归。就是说，今天在世人在万人的眼光里面，假如你只要去问他们说基督徒怎么样，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在美国，人家问你对基督徒的观感是怎么样，大家这个假，用这个假。就是不真诚，很假，这个基督徒活出来的都很假，就意思就是说说一套做一套这样。你看是真理的代表，真理的见证的一群人，给大部分人感觉他们很假，说一套做一套。其实我不晓得，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基督徒三个字是给人家敬佩。我不晓得曾几何时，慢慢到一个地步。就好像犹大人曾经一段时间辉煌，是耶和华的见证，独一真神的代表。曾几何时怎么样呢？曾几何时，他们已经跟这位耶和华申诉，他们已经离弃这位耶和华，他们已经这个藐视这个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但是不要忘记，神他是神，神不因为我们相信他的人软弱，结果变成我们的神也很软弱。同样的，不因为说信靠他的人污秽，我们的神就变成污秽。只是神相信他的人这个生活不圣洁，只是给不相信神人说你们的神有什么好信，但是对于神的圣洁一点影响都没有。 所以等到有一天到末后日子，耶和华上帝的威严荣耀自己显现的时候，一切看不起神的人，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他们真是恨不得躲在洞里面、岩穴的坑里面、土里面，他们怎么样？要真的害怕怎么样呢？害怕看到耶和华的这个威严跟荣光。为什么呢？因为相信他的人的软弱不会使我们的神软弱，只会使那些不相信神的人觉得说你们信的神不值得信，顶多这样而已嘛。等到神他自己彰显他的威严跟荣耀的时候，你怎么办？万民都要归流之山，这个耶和华一切超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盼望。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已经小看教堂，那时候已经小看耶路撒冷，已经小看圣殿，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的脚往这个世俗去奔，他们宁愿的他们去看那些听那些音乐会，他们去看球赛的心情要比上教堂的心情要更加的高昂，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个以赛亚得的默示什么？以赛亚得的默示到有一天人都要回流，回归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山。他说耶和华的话必出于西安，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真的到今天我们看不起的教堂也好，今天我们这个被人家这个小看的一些神的百姓也好，因为整个的神他自己成为他自己荣耀见证的一个根本的时候，让人没有办法可以退位。我觉得这个前面的这一段给我自己心里面那一个把握，那个盼望是非常大的。今天我们不管今天现代的教会有多么的复兴，多么的软弱，这个不管今天的基督徒有多么的有见证或者多么的没有见证，神他自己的荣耀不受亏损，只要他一显现，他的荣耀没有一点点受亏损。那么受亏损是什么人呢？受亏损是那些不能够见证神，或者从前因为信耶稣人见证不好，他们不认识的这些神的人怎么样呢？在神的威严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们真的恨不得躲起来。从前自以为这个看不起，其实一个基督徒做的不好的时候，别人看不起的是耶稣基督。你们的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不是看不起你，他看不起你的同时，他也看不起你所信的神呢。但是反过来讲，等到那位他所看不起的神，自己的荣耀尊贵威严显现的时候，那些骄傲的统统都要趴在地上，他会发现算什么，比蚂蚁都不如。这种的感觉，我在读第二章的时候，心里面升起极大的一种的这个信心跟盼望，知道说终有一天，有一天怎么样呢？必有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那一天什么时候呢？那一天是神的日子。我们相信真的有那天，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大部分你知道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跟着大部分嘛，对不对？是变成这样。今天我们到任何一个环境里面去，什么叫同侪压力？就是那人家大家都这样，你不那样，你就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拿我来讲，我说我不要是个性还是什么，我 DNA 什么，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压力。你们大家都这样，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做，我自在的很，一点压力都没有。在没有信耶稣以前就是这样。我说信耶稣以后更有个盼望，你们怎么样是你们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领受，我觉得这是我忠于神的，我也没有任何压力，我也不为你做，我也不做给你看，我也不需要你喝彩，就是你许我我也不在乎，上帝倒是许我了，我倒还有点心虚，也因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怕我的神。我妈妈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这个儿子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人都不怕，但是还好他信了耶稣以后会怕耶稣，所以他开始慢慢有所戒指做事。今天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好好想一想，今天我们所做的是因为真的我们的心是那样的爱主呢，还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我们也不能不这样？以色列人或者神的选民，这个犹大跟耶路撒冷，大家都这样了。你要真正的爱神，你要真正的敬畏神，你要跟随神，你永远是在少数的这一方的时候，你要怎么想？你还 你还要继续，我们还要继续的跟随我们的神吗？你眼睛看看今天的今天的教堂的系统，今天你看看今天大部分神的儿女是不是这样？这个第一章里面讲到他们什么欺压寡妇啊，不照顾孤儿啊，是不是啊？他们行事没有公平啊，是不是啊？七七八八他们行恶，讲这个，难道他们行这些恶是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时候行恶吗？不是，是在他们生活里面。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嘛，也没人强迫你，你牵羊就牵羊，牵牛就牵牛，再搬救鸽子就搬救鸽子。一个人他今天不可能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守严肃会，去圣殿，去会堂，守安息日，对不对？他们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们在做这些宗教活动的时候，跟这个照顾孤儿寡妇有什么关系啊？跟他们行恶有什么关系啊？跟他们不公义不圣洁，对不对？背着他们的恶行有什么关系啊？不会，一个再怎么样坏的人跑到圣殿里面去做这些事情的，都是还是规规矩矩的。问题就在他们生活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把眼光通通把这个信耶稣的眼光我们通通摆在礼拜堂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看法错误。应该我们把眼光摆在我们每一个人回到家，回到职场，回到日常生活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对待人，我们做事，我们到底是什么？这是非常关键的嘛。虽然我们大家人都觉得自己软弱，人觉得刚强的是在礼拜堂的那一刹那，对基督教的这套运作都非常的熟悉，这样那样，但是在生活里面的软弱失败，对不对啊？虽然神的百姓是这样，但是先知以赛亚得着的末后的日子，万国万里都要回归。为什么呢？因为神耶和华神他自己的威严荣耀彰显。OK， 第二个是第二段我读到是第五节，有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OK 啊，雅各家在第一章里面的一切一切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弃绝耶和华？为什么会藐视以色列圣者？他为什么会这个与耶和华申诉？为什么？我觉得第二章意思就是说，以赛亚得着第二次得着默示，把它记下来的时候，讲到说神的百姓怎么样呢？因为神的百姓充满了东方的风俗。什么叫风俗呢？就是当时人生活里面的一切叫风俗嘛，是不是这样？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对不对？食衣住行娱乐，是不是这样？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充满了东方人的风俗。今天假如我用这个话来讲，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充满的是世人的风俗呢，我们还是按照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生活的风俗？假如我用风俗这两个字来讲的话，有没有耶稣基督生活的风貌风格？有没有？还有一种就是世人生活的风貌风格。我们好好想想，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充满的是东方人的风俗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的还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到世界上生活的态度呢？假如他们要学习东方人的生活里面的一切，他们想要过得像东方人那些拜偶像关照的人一样生活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最后只有一条路，跟他们击掌，向他们学习。今天我要讲的，我们今天向耶稣生活里面学习的更多呢，还是我们向这个世俗里面的人生活上面的学习更多？弟兄姊妹，你很诚实地告诉我，或者这样讲，你到底想要过耶稣基督在世上过的生活呢，还是你想要过世界上你觉得很有体面的人想要过的生活？你讲给我听。假如我们是充满了东方人的风俗，生活里面一切的习惯，我们怎么可以不跟这些人击掌？我们怎么不 我们怎么可能不向这些人学习？我们怎么可能不走他们的道路？今天他们的国充满了金银财宝，是我们所爱的，我们就非要跑到他们的国里面去。今天假如说在他们的这个地面满了这个马匹车辆的话，那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羡慕进入到他们这个领域的里面去。弟兄姊妹，我好好思想一下。今天假如我这样讲，今天到底是不信耶稣掌控的世代影响信耶稣的人呢，还是今天是信耶稣的人影响这一个掌控这个世界不信主的人？很简单，到底谁影响谁啊？为什么我读这段圣经这样的感触呢？因为神的百姓所羡慕的，他要的不是神，神的百姓他所要的是东方人的东西，他要的是他们国里面充满的这些东西，满地上有的这些东西。他们爱的什么呢？他们爱的是这些外邦人他们有的东西。所以怎么样呢？他的脚步就慢慢就受他的影响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反过来讲，假如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羡慕的是我们生命里面有的耶稣，他怎么样？他就会受我们的影响。但是反过来讲，一个说是信耶稣的人，一天到晚羡慕不信耶稣人有的东西，我们就受他影响。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嘛，不是吗？我常常这样讲，假如说共产主义共产党到现在还一直坚守他们困苦牺牲奋斗为百姓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东西，共产主义还要影响这个世界。曾经有一段七八十年以前，这个有一段时间，你知道为什么共产主义风靡全球？为什么？因为多少人羡慕他们的理想，多少人看见他们那种牺牲奋斗吃苦，他们怎么样？他们羡慕，以至于多少的年轻人蜂拥加入了这样的一种的主义，回应了这样的一种主义，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呢，今天我来问大家，今天我们讲的概念是很简单的啊，这个中国影响世界。我要问的，我把中国今天慢慢的这个强大起来，是因为共产主义强大呢，还是因为什么东西强大？你们讲给我听。今天同样一个道理，今天假如相信共产主义的人羡慕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有的这些东西，他们就不得不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么厉害的弟兄姊妹，你有看见这一点吗？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到底是别人羡慕我们有的呢，还是我们羡慕别人有的呢？很显然，神的百姓犹大跟耶路撒冷，他们所羡慕的是世界上有的，所以受到世界的影响，世界公司的制度带进教堂的行政体系里面去运作。这个社会上有的东西，你慢慢看，教会里面哪一样没有？你们讲给我听。社会上有这个政党，这个教堂里面没派系啊？今天讲一个东西，社会上没有，来听听嘛。我们说，哎，我们讲圣经，难道别人这个不讲他们的主义吗？但是问题是，别人讲他的主义，别人还真相信呢。我们讲我们的圣经，讲的人还不一定照着做呢。我还不是说听的人呢，我是说那个讲的人呢，教人家的人呢。神的百姓犹大跟耶路撒冷怎么样的远离神堕落？今天在第五节开始，由大家说出了一个真实的光景。原来神的百姓想要的是东方人的风俗，原来神的百姓他们要的不是耶和华上帝规定他们过的圣洁的生活。神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呼召出来， 目的就是要让他脱离拜偶像的人那种生活里面，看起来是享受，实质上是糜烂堕落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要让他的百姓真的在神所命定他们的圣地的里面，能够活出神要他们活的，按照律法所定规的，让大自然土地可以得到休息，人心可以得到安息，是不是啊？生活里面这个父母儿女夫妻家庭人伦啊，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物的关系，不贪婪不承担的这些关系，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生活，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人间这个天堂的图画。但是曾几何时，神的百姓怎么样？神的百姓他所羡慕的不是神要他们过的日子，他们所羡慕的是东方人的生活方式，东方人的风俗，东方人这个外邦人满地的财宝，遍地的这个马匹车辆的这样的一种的东西。你想想看，神的心怎么样？今天反过来讲，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我跟大家分享什么？今天人到底因什么狂傲？今天人到底因什么在那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还不是像一个，就是今天一个外邦人，他为什么叫他了不起啊？我钱比你多，我地位比你高，是不是这样？今天一个人他为什么骄傲？他觉得我学问比你大，对不对？我地位比你高，我钱财比你多。今天世界上面人的骄傲跟神的百姓当中的骄傲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姊妹，我问你啊，一个牧师更容易骄傲呢，还是一个信徒更容易骄傲？你讲给我听。你真正进入到人内心深处去的时候，今天有多少人想要做传道人，多少人想要做宣教师的目的是什么？回应神的心意，还是在基督教里面，这代表是一种地位身份呢？今天多少人为什么急着想要被人家安利做牧师？多少人急着想要被人家安利做长老？他的目的是更有效的服侍神，还是这代表的是一种阶级呢？但是我要说的，世界上面外邦人骄傲的这些东西，今天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骄傲，假如同样也是这个原因的话，等到神的荣耀一彰显的时候，大家都躲的躲，逃的逃，没有办法面对。为什么呢？人值得骄傲的东西，在神荣光显现的时候，显得一无价值。今天为什么？你们都有没有唱过一首歌，叫做这个，就是地上的一切。渡过金好像让我们非他不行，唯有耶稣的荣耀显现，才能够使这些地上的东西失去光彩。今天一个人没有见过神荣耀，没有遇见过神的人，他就会把地位钱财捏在手里的资源成为他骄傲的原因。我再说一次，当一个真正见过神荣耀的人，他会发现捏在我们手里的资源，我们的地位 nothing。 但是一个没有见过神荣耀的人，他才会想要有地位上面的那一种的荣耀，他才要想有一种所谓手里捏着基督教资源的那种的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见过神的荣耀。一个见过神威严荣耀的人，地上这一些渡过金却不是金的东西，是一文不值的。有的时候常常讲魔鬼像金光党一样，把基督徒真正实实美好的东西，他用世界上那些东西外面包了几张，然后给你一换，怎么样就被换走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以色列人的光景，或者说神的百姓的光景。神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人对所谓地上人所建立的教会，耶路撒冷也好，对基督徒也好，在相处过程的里面，想想神的国的盼望在哪里。 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的时候，心里面可能会灰心，可能会难过，可能会忧伤，但是神知道，神让以赛亚得的默示告诉我们原因，告诉我们有盼望，因为有一天神他自己必亲自成为那个审判万国的神，亲自要来彰显在这个时代里面，让万国都来回归他。今天我们常常有很多人以为是自己上帝一样，我要推广全世界宣教工作，让全世界人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少来这一套。我们要求的是神啊，以自己的荣耀彰显，让一切为你做见证人的失败，因为我们为你做见证人的失败不能够影响你自己荣耀彰显时候任何的荣耀的亏损，没有可能。真的，我们盼望的是神他自己的作为显明，我们祈求乃是神他自己的荣耀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有一天既然他应许要彰显，一定要彰显，等到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万国都要来归向他。这是何等喜悦的一个心，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只有觉得神啊，愿你这个荣耀早早的向我这个服侍你的人彰显，好让我能够丢下像以色列人当时那样的要充满东方人的风俗，要与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关照的这些非利士人来击掌，跟外邦人来击掌那样的一种的日子，受他们的影响，追随潮流的这个尾巴，在那个地方这个可可怜怜的根本一直跟不上潮流，又不跟潮流，又觉得自己不潮流的这一种矛盾的心态的里面，可以被你自己完全的被你自己的荣耀来吸引。今天以赛亚所得的默示，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真的心里面向着主，看到眼睛看见今天末世基督教的光景，灰心，能不能让我们得着激励？一方面看看神离弃他的百姓不是没有原因，神离弃他的百姓，从另外角度来讲，我也不需要你来为我做见证了，我有一天自己彰显就好。而以色列人所以被耶和华离弃，是因为以色列人先离弃耶和华，就是耶和华离弃他的百姓这句话，我本身觉得也不是很好。其实真正讲，在我理解应该是这个神的百姓离弃了耶和华，结果就产生了耶和华跟神百姓之间离弃的这样的一种结果。他们为什么人为什么会离弃？因为他所要的是世人所爱的，他爱世人所爱的，他并不要耶和华要给他的。真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以赛亚所得的末世，我不知道能不能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戒和提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